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2月23号，咱们虎年开春第一次，进入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导环。
对，先跟大家拜个晚年。
早年也拜过啊，晚年也拜到的，挺周到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咱们不碰头。来，《科学发展月刊》2月号出版了。
对对对，我是《科学发展月刊》的编委之一啊。
嗯嗯。
那我觉得我有义务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科学发展月刊》，理由很简单，就是那《科学发展月刊》是用纳税人的钱编的一份科普刊物。
嗯。
本来。就是希望跟一般的大众来介绍科学的知识。
是。
那科学发展月刊2月号、它是中草药保健专题，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
一定很有兴趣的，
感兴趣的。那这个这一次关于这个中草药保健呢，那至少有5篇专题的文章
啊。哈，
那我对其中的一篇是特别感兴趣，那就是苦瓜的降血糖功能。
嗯，
那这篇文章，我觉得是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感兴趣的。
嗯哼，
有好几个理由。那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第二型的糖尿病已经变成先进国家的流行病。
是。
那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得到第二型的糖尿病，那结果呢？苦瓜居然真的有降血糖的功能
哦。
那这个事实上，苦瓜能够降血糖啊，这不是现在的发现，这个其实是中草药典籍里面就已经记载过了。那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利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发现了它为什么能够降血糖的原理。
它不是退火吗？我们都知道苦瓜退火去火。
对，那这就
有意思，肿了发炎了。
你就可以从现代生物医学的研究啊来理解退火大概是什么意思。
那退火跟降血糖有关系。
对对对、一点不错，有意思的。
这有意思。
对。那一刚开始这篇文章就提醒我们苦瓜这一个品种哈，已经这个演化或者是经过人工的培植哈，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品种。那可是这些不同的品种，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颜色不一样，这个形状也不一样，可是它们事实上都属于同一个物种。那现在市面上我们在超级市场最容易看到的这种白玉苦瓜。或者叫做白莲苦瓜，
白莲苦瓜，
对对对，或者叫大白苦瓜，跟这个山苦瓜，其实是同一个品种。
嗯嗯，
那这个虽然不同的品种哈都能够降火气哈，那或者是都有降血糖的功能。
嗯，
可是研究人员现在已经发现哈，不同品种。它们的有效成分啊，可能不完全一样。
哦，
那目前这个研究事实上正在初期。那我现在跟大家报道的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苦瓜能够有降血糖的功能
啊？血糖怎么回事？血糖控制要先讲一讲。对，
所以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一点就在这里，就是它从血糖控制开始讲起。那我们都知道，控制血糖是胰岛素。那这个胰岛素能够使得这个血液中的糖分被这个身体各种组织所吸收，而且还同时可以抑制肝脏来继续生产葡萄糖，那现在这个第二型糖尿病患者那么多哈，那根据生物医学家的研究，那就是这一些人主要的都是胖子，都是体重过重的人。
是。
那体重过重之后呢，那他身体里面的脂肪组织会这个产生一些化学物质。那这一些化学物质可以促使身体的发炎机制兴奋起来。
啊。
那身体的发炎机制兴奋起来以后，会造成一个后果，那就是使得 由胰岛素激发的回收血糖的生化机转停止运作。
嗯哼，
所以这就是发炎跟
血糖
不是糖尿病的关系、
嗯、
就是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可以造成第二型糖尿病。
嗯哼，
那所以假如这个我们吃了这个苦瓜，那苦瓜里面含有一种化学分子，那这一种化学分子可以抑制身体里面的这一种发炎反应。
嗯，
那因此就可以缓解这种第二型糖尿病的症状。
嗯，
所以那这是目前这个生物医学家啊所找到的证据，证明苦瓜的确像传统典籍上所说的可以缓解
糖尿病
的症状。
我看它分离出来这个化合物的名称是叫三铁类化合物吗？
是
铁吗？那个三是一个草字头。
对，这是一种
字铁的铁。
对，这是一种特殊的化学分子，我相信一般人也不是太理解。你即使知道这一个，
我没见过这个字。
你对，因为这个字事实上我们在通用的这个电脑字也打不出来。
哦，
那这是一个特殊的化学分子。所以那你必须要懂一点化学，你才能了解那个分子的结构到底什么样子的特殊。
是，
我想我们一般朋友是不必了解这个分子到底叫什么的。
总之就是多吃苦瓜就是了。
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说多吃苦瓜，你必须要知道它的整个的机转关键在哪里。
嗯，
那关键在于就是发炎反应。
是。
那为什么这个身体肥胖的人他身体里面的这个发炎机制会激发起来呢？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脂肪组织，他的脂肪组织由于太多了，使得有一些脂肪细胞得不到这个氧气。
哦，
得不到氧气的话，它就会启动发炎反应。
哦，
关键是在这里。
哦，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身体肥胖的人比较容易得第二型糖尿病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
那这种发炎反应会抑制有这个胰岛素的作用。
嗯，
那最重要的是因为胰岛素其实会要启动一连串的化学反应机制，使得我们身体的组织回收这个葡萄糖。
嗯哼。
那这一个化学反应机制被这个发炎反应所这个释放出来的促使发炎的分子给关掉了。
嗯，
所以胰岛素就不能发生作用。
是。
那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叫做胰岛素
抗性
或者是胰岛素耐受性。这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对胰岛素没有反应了。
嗯，
那身体对胰岛素没有反应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胰岛素要开启的那一个机制被其他的分子给抑制住了，或者我们干脆直接讲就被关掉了。
嗯，
所以胰岛素没有办法把它打开。
是。
所以才会产生一连串的后果。
好的。接着除了这个苦瓜以外啊，反正我的结论就是吃苦瓜了哈。我那么讨厌吃苦瓜的人。
你讨厌吃苦瓜吗？
哦，这个是讨厌吃苦瓜的。
我非常喜欢吃苦瓜，
冰凉的还可以。
我从小
抹点糖还可以啊，不能了，抹什么糖？
我最讨厌吃，
把你今天要讲的那条毁了。
真的是我最讨厌吃的就是太甜的苦瓜。
啊哈，好吧，不过我们台湾的农委会什么实验都能干啊，它能够把所有的水果变成糖度加不了多少倍，对不对
？OK，
你吃过那蜜橘没有？蜜柑没有？哇，它甜的跟砂糖似的，来吧，我们继续来。太阳能热水器，
对，科学发展月刊虽然每一期它都有一个专辑，可是它也有所谓的一般报道。那一般报道的内容，那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反正只要涉及科学跟技术，都可以。那在科学发展月刊的2月号，一般报道中有一篇文章，我要介绍给我们的朋友。那就是太阳能热水器。
嗯，
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节能减碳。 那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能可能是未来非常有希望的一种这个产业。
是。
那中国大陆花了很多的这个精神来推展这个产业。那台湾也有一些上市股票上市公司啊，是这个生产这个与太阳能有关系的产品，
是
他们的股票好像涨得都很凶。
嗯，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像太阳能热水器这一类的产品它的运作的原理，
是
以及它运作的限制，以及它维修的方式。也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有很多朋友在会考虑要不要家里也装设一个太阳能热水器，而且事实上这个我们的政府有补助的。你装一个太阳能热水器的话，它会补助多少钱？究竟是多少钱？其实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是，
所以这篇报道把太阳能热水器它的运作的原理，甚至包括它的维修的原理，都报道的相当的完整。是大家是可以看的。那譬如说哈，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大家应该要有。那基本上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洗澡大概需要每一次洗澡了大概需要50到60公升左右的热水。那就相当于用1平方公尺的集热板一天所能够产生的热水。所以你就要了解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它所能生产的热水大概有多少？
是，
所以就是在北部或者阳光不充足的地方，那你假如没有很大的面积来装设太阳能集热板的话，
是，
那太阳能热水器的用处，
那个效能不会太高的，
就是用处不会是太多，
所以
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效能，你要了解现在技术的这个限制哈，
是
你才能够做比较实际的考虑。我们到底要不要装设太阳能热水器，或者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装设太阳能热水器呢是最有利的。
还有就是你洗澡可能超过60公升是吧？太浪费水了，那种洗澡方法最好不要装这个。
是，我们政府其实也在鼓励大家都使用的淋浴嘛。
对，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回到科技 email 单元的这个比较属于新的科技知识，对流层和平流层。等一下，这个是我所了解的大气里边那个现象的那个东西吗？
一点不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都了解，而且也听说过。这是美国海洋大气总署，它的英文缩写是 NOAA。
是，
那它里面的一个气象科学家叫苏珊·所罗门，他是蛮有名的一个气象科学家，他所领导的一个团队在今年1月份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指出来，公元2000年以及2001年之交，那大气的平流层底的水汽含量减少了0.5个 ppm，就是0.5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百万分之0.5，
是，
那化约成这个分数的话，就是减少了10%。OK， 然后呢，公元2000年到公元2001年，这个是现象发生了，然后就一直维持在那个水准，一直到现在
是
已经10年了，
是。
那这一个现象为什么重要呢？重要在这里。那就是由于水汽是一种温室气体，我相信大家都没听说过。
对，
水蒸气是一种温室气体。
哦，
因此，大气平流层底部的水汽减少，会延缓全球暖化。
这是好消息啊！啊，
可是你要有耐心啊！你把这整个新闻看完。那根据科学家的计算。过去10年全球暖化的速率因而下降了将近1/4。
哦，我们本来还可能暖化的更厉害。
对对对，有意思就
那这是个坏消息。
有意思是这个。那没有这个这当然是好消息了。
嗯。
那这个变化 是在十年前突然发生的，
是
那科学家还不清楚发生的原因。
嗯哼，
那目前只能推测，所以苏珊·所罗门呢，他推测，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点？他认为啊，是全球暖化的长期趋势，造成了这一个新的短期的趋势。
嗯，
我要特别要强调，就是，苏珊·所罗门。他强调他所发现的这个平流层层底的水汽减少，
嗯，
是一个短期的趋势，
嗯，
而且他认为这个短期的趋势不可能长期的维系下去。
是，
那他的解释是这样的，
嗯，
首先我们要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平流层，
对，
什么叫做这个对流层。
嗯，
那
等一下，你不能现在解释，这我知道解释起来很复杂很长，但是我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道涵兄为我们介绍的这个对流层和平流层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平流层这个名词，我们要重新温习一下，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学的是同温层，
同温层，
对，
距离地球地面大概18公里，
对，没有错，
对吧？就是就一般客机的两倍高度，
对对对，非常高的地方，而且。嗯，最近大家经常听说这个过去台湾有一个黑猫中队，他们所驾驶的那个侦察机就是在这个平流层里面飞行的，
就同温层，
对，我们那个当年我们是叫做同温层。
嗯哼，
那这个平流层的底部就分隔了对流层与平流层，也就是说接近地面的大气我们都叫做对流层。
是的，
那我们所熟悉的天气的变化、气候的变化都发生在这个
对
流层里边。OK， 那我们今天所谈的是气象科学家发现在平流层的底部，
嗯，
也就是刚刚好对流层跟平流层交界的地方，
是
那里边的水汽减少了。那一般而言哈，在对流层就是高度每上升100公尺，
嗯，
气温便会下降0.5度，
嗯哼，
所以你在阳明山上住比较凉爽，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真正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嗯哼，
所以到了对流层的层顶，也就是刚刚好
平流层底部
接近平流层底部的时候，
嗯，
在那个地方。几乎所有的水汽都凝固成冰晶，
嗯哼，
非常小的冰的结晶，那就在那个地方漂浮或者会下降，
嗯哼
，OK， 只有极少数的水汽能够冲进平流层里边，
就是往上，
对对对，
嗯，
非常非常少。因为在对流层的层顶那个地方已经非常非常的冷了，
嗯
，OK， 所以水汽要有一点热力啊，
嗯，
才能够往上升，
是，
对，那这个最近这些年来，由于大气长期的升温哈，
嗯，
所以热带海洋表面一直维持相对的高温，
嗯哼，
所以促进了水汽的对流。
是，
那提升了大雷雨天气的强烈的程度，嗯，那格外高耸的雷雨云呢，会降低对流层顶的温度，也就是说对流层的层顶，它的温度比过去要低，
嗯，
所以提升了水汽上冲的障碍，
啊，
也就是说对流层层顶的水汽得不到足够的热力，使得它们能够侵入这一个平流
层，嗯，
结果是能够冲进平流层的水汽就减少了，
嗯嗯，
那从公元2000年一直到2009年，也就是去年的观测资料显示哈， 雷雨天气使得热带对流层最冷区的温度下降了摄氏一度，这相当高的。
这还是暖化的过程里头最严重的过程里头。
是是是。
那么
OK
好了。
所以结果是、
嗯、
结果就是对流层里面的这个水汽减少了。
嗯哼
OK。 那可是呢，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而不会是长期的趋势？也就是说短期即使它有减缓大气升温的这个作用，可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来延缓这个大气升温。
嗯、
真正的原因在于啊，平流层里面的水汽本来就很少。你想想看哈、啊
嗯、
减少了0.5%。
嗯哼，
就等于减少了10%。
嗯哼，
所以你想想看，
原来就没有多少，
原来就不多。
嗯哼，
所以那原来就不多的话，那它这样子减少是就不可能一直都持续下去。
嗯，
所以它的效应不可能长期累积。
是，哎，可是这代不代表一旦有水汽冲入了平流层，代不代表地球上的水就越来越少了？对对，
它事实上还是太少。
虽然很少，可是还是在越来越减少啊。
这是对的，
是、啊、
这个是对的，这是对的。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地球的水汽其实是很充沛的，而且你千万别忘记，
嗯、
那地球的内部还不断的涌出东西来。
是，
所以我想，地球上的水分散溢的问题，
嗯、
我们
不大，
根本就不必太担心。
好了，可是这个散溢的问题也仍然让我们回到最早的那个问题，也就是地球暖化。假如、
嗯、
啊，这个趋势不会改变，就人类目前的生活方式跟文明状态不会改变，
嗯、
那么我们面临到暖化末日的那一天会更早的到来，还是更晚的到来？这个苏珊·所罗门他这个团队为我们做的实验，会让我们稍微安心一点，还是更焦虑一点？
我觉得它反而是揭露了这个大气中的现象的复杂的程度。
嗯，
可能是我们过去这个
都不只是一个臭氧啊、温室气体啊什么的、
我们过去还没有想到复杂到这个程度。
嗯嗯，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那通常像平流层里面的水汽哈、啊、不完全是来自于对流层。
嗯哼，
反而是来自于甲烷
啊哈，
那甲烷氧化以后会释放出水，
是。
那现在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一个研究团队没有发现，平流层里面的甲烷的这个含量，有任何的变动，
增加或变少，
不知道。
OK。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导航兄在我们的现场。导航兄啊，
嗯，
你知道2月14号是情人节，阴历7月7号是情人节，3月14号也是情人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正好在，2月14跟3月14
之间，情人节区间，
对对，区间。我们谈谈情人节，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上一回我们在节目里头介绍过《科学人》月刊的时候，他那个专辑里头有一个情人节特别企划，你知道吧？啊，爱情。关于爱情是科学问题吗？
那你还那么年轻吗？你对爱情那么感兴趣？
不，那天我看了一篇报道，是读者文摘上的，说人类是一种极特别的动物，因为我们有外翻的嘴唇，极适合接吻，而人类的接吻是有科学意义的。雄性动物、雌性动物互相以接吻的试探来找寻合适的伴侣。他只要一嗯，
不，你说人还是动物？
人跟动物都一样，人的科学实验也做了，就是吻的不对，我对他没感觉，我对马英九没感觉了，什么话？来吧，我们来说说看爱情的科学。
不，你假如看过曾古德的这个纪录片的话，你会发现黑猩猩是很会接吻的，很会利用接吻来表达情绪的。
哦，
不仅仅是人类，所以那人跟黑猩猩都来自同一个祖先，
是。
所以人跟黑猩猩这种接吻的需求或接吻的行为，
嗯哼，
那其实都来自同一个祖先
啊哈。
那关于爱情，当然我们有一些数字啊，
嗯哼，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啊哈。
那就是美国的 在美国第一次婚姻的离婚率50%，
一半，
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是66%，也就是2/3，
然后
第三次婚姻的离婚率是75%，
哦，这更厉害，哦，
3/4，你看看这个演进的顺序，2/1到3/2到4/3、嗯，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理由在于就是我们在20世纪初的时候开始，特别是我们从五四时代就开始宣传自由恋爱，这个说是要反传统，我们要反对包办婚姻。那其实这个中共的宣传里面也是使用这一些语言的。
是。
那好了，我们应该讲就是二十世纪的主流。
嗯，
是这个
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
嗯哼，
那为什么自由恋爱的结果会是这个样子的？
嗯哼
，OK， 那这就值得讨论了。那当然，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英文而不是中文。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自由恋爱？
嗯，
那我会觉得哈，自由恋爱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翻译。那我觉得我们把 free love 翻译成自由恋爱，可能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嗯哼。
那我先从一个物理学名词来谈。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上过国中的人，我至少是在初中的时候学到的，那叫做自由落体。
啊，
自由落体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翻译，跟自由恋爱是同样的错误。那自由落体是从英文 free fall 来的，
是的。
那可是这个自由落体的自由的英文 free 的意思不是自由，
是，
而是无障碍，
无障碍，
对，就是一个东西从某一个高度掉下来，不管从什么样的高度，它只要在掉落的过程中间没有受到任何障碍。这就叫做自由落体
，freeway 就是无障碍路，
对，就是没有红绿灯，对，并不所以 freeway 并不是
自由路，
免费，
也不是免费路，
对，不是自由路，也不是免费路 ，OK，
那
所以自由落体是无障碍掉落的意思，而不是无拘无束的意思，
所以 free love 应该是无障碍的爱情，
所以你对。对，这正是我想说的，所以不叫做自由恋爱，意思就这个所谓无障碍是什么意思？无障碍的意思是指不因为门第，不因为财富，不因为社会阶层，而产生而产生障碍的一种结合，那这才叫做自由，这才叫做 free love。
是，
那 free love 的意思并不强调自由。
可是 love 跟无障碍本身是矛盾语啊，
是怎么这话怎么讲？
只要是障碍，只要是爱情，一定有障碍。
不，我真的想要强调的是哈，在人类社会里面的恋爱，或者是婚姻，其实包含着非常强烈的社会约束。
嗯哼，
那用英文讲的话叫 commitment， 那用中文我们把它翻译的话就是承诺。
承诺，
对，就是承诺。非常强烈的这个社会约束以及承诺。换句话说这个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在人类社会里面它本来的意思就没有自由的意思。
是。好，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千万不要认为爱情里头跟自由有关系。
对，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说的。
嗯，
那第二个，那我会觉得啊，对于所谓的恋爱之道啦，所谓的夫妻之道哈，无所谓科学的研究结论。
嗯哼，
我觉得即使是带打着科学旗号的那一些建议，那跟我们传统听惯的那一些建议，其实没有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的。
是，
这两个。出身背景不一样的人，
嗯哼，
那要能够共同在一起生活很长的时间，
是，
那当然需要适应而互相容忍，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没什么好讨论的，而且我不认为需要靠任何的
科学研究才能
研究
支持，
对，
是啊，黑格尔也不能算是真正严格定义上的科学家，他说的婚姻定义很好，他说男女双方。相互约定，放弃自己人格的一部分，以绵延后代，经营永续的多人生活，或者家庭生活，是吧？
不错，
不是不是很不很不错嘛哈，
不错不错，
不需要科学研究。可是哎，我们还是有科学研究在这儿，你得跟我说一说，到底这个情人节特别企划。
没有，我想他其中有一个是非常简单的实验，是非常有趣的。
嗯，
那就是两个完全陌生的人，
嗯，
只要能够互相凝视，
嗯，
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嗯，
你就可以改变对于对方的看法。两个完全不认得的陌生人，
完全不认得，
不认得。那也许你第一眼的印象很恶劣，
嗯哼，
可是只要两个人有机会互相凝视一段时间，这所谓的一段时间不需要超过一分钟。
哦，我们俩已经相互凝视11年，每个礼拜都互相凝视一个礼拜，
你就能改变对于对方的整个的印象
啊，
非常有意思。那这个发现其实是有意思，我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
嗯，
在自然界，我们看到其他的动物。
嗯，
凝视其实是一种威胁，
哦，威胁，
对，凝视是威胁。
哎，对，我记得在好像杰克伦敦讲到这个狼啊什么的时候，就有提到，只要是野生动物看着你，
可是在人类社会里面，
嗯，
我们居然能够把凝视当成一种深层交往。或者灵魂交流的方式，
嗯哼，
所以在人文世界里面，我们说眼睛为灵魂之窗，其实是有道理的。
是，我的朋友朱天心写的小说，荷花时期，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里面提到，这个不知道印证在个人生活上如何了。总而言之，女主角男主角的婚姻之中没有凝视了。公狮子不看母狮子，这个很闷了啊，是不是啊？这个科学研究也不能帮忙，对不对？
毫无疑问的
啊。
所以你看这边爱的练习题，
嗯，
那这个他就是说怎么样来增进这个伴侣之间的情谊或者是情愫？
是。
那这一些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新奇的地方啊。
没有，我看微微夫人都讲过，
嗯，毫无疑问的
啊，是吧？
对对对。那这个譬如说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凝视，或者是彼此间这深入的谈心，
嗯，
交换彼此之间
交换秘密
秘密等等之类的，
嗯，
这个我不认为科学能够帮助我们，
嗯，
有更深入的认识跟理解。
是的，那谁能帮助我们呢？
我相信只有自己。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先要了解那，爱情以及衍生的婚姻，
嗯，
其实包含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就是承诺。
承诺，
嗯，
你好好凝视凝视我吧，啊，哥们儿。